下面有读经的时间。今天正道使用的经文是启示录的第一章九至二十节。请我们一起 用启应的方式来读出。先由我读出单数节，然后众弟兄姊妹读双数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角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尔、以弗所、士妹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鲁底加那七个教会。
我接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所以你要把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轮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告别，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好，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我们本堂的罗德恩传道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他仍然是继续上个星期的启示录的正道题目。今天的题目是引起共鸣的人生。我们将时间交给罗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网上的弟兄姊妹都早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都是属于你的人，有你赋予的使命在世为人。我们满心感恩，我们为今天再次能够同聚在你的面前敬拜，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愿你的灵掌管我们这个时刻，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因为亲近你是好得无比的。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人生在世，是不是说吃得饱穿得暖，那你就一世满足呢？是不是有家庭温暖就一生无憾呢？对于某些人来讲，或许是的。但是相信还有很多人不会因为这样就满足。有了肉身的满足，有了基本的人身安全，很多人就渴望能够找到更大的精神满足，就是所谓人生的意义。当然有些人在还未得到充分的肉身满足或者人生安全之前，就已经想寻求更大的精神满足。美国有一篇文章指出， Z 世代的人，即是13至27岁的年轻人，他们其中一个核心价值就是能够成为比他们自己更大的一个事业的一份子。即是说，如果有一种的群体追求 或者一种精神运动是值得他们参与的话，他们是很乐意投入其中的。维克多·弗兰克，即是 Victor Frankl， 读心理学的人就很熟悉，奥地利维也纳第三代心理治疗学派意义治疗和存在主义分析的创始人，他的一生主张人类最原始的动机力量是寻求意义的那种意志。他说当人觉得自己对自己的生命感到没有意义的时候，他的行为就失去了依据。那你对弗兰克的这个主张有几认同呢？就算你认同，又怎样去界定生命的意义呢？基督徒常常感恩，因为神在圣经里面提供了人生意义的答案。在圣经里面，我们明白到人的由来，我们知道人生在世应有的态度，以及人死了之后的归宿在哪里。我们也都找到先圣先贤的榜样，而其中最大的榜样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稣基督。如果你对生命认真，你不想浑浑噩噩地去走过今生的话，希望耶稣的门徒约翰的人生会引起你的共鸣，转化你的生命。使徒约翰人生的重要特征是可以在启示录第一章那里见到的。上个礼拜我们思想过一章一至八节，当中是提过经文是说约翰的启示是从基督那里来，是论到末世快成的事，叫听见又遵守的人蒙福。又讲到主必再来，因为平安是属于神圣洁的子民，而哀哭是属于拒绝神的人。神是万有的始与终，祂掌管一切。去到一章九至二十节，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是讲到约翰怎样从基督那里领受到要传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启示。启示录一章九节这样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耶稣作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约翰将耶稣基督的启示写给遭受政府逼迫和异端异教迷惑引诱的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时候，他的自我介绍是讲出了他那个信仰生命的见证，是很合宜很配合到他所传递的重大启示，使到听见的书信的这些人呢会觉得倍感亲切的。约翰怎样讲呢？他说自己是所有收信教会的弟兄。怎样的弟兄呢？ 是那些坐在冷气房那里讲属灵话的自己人，抑或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同弟兄姊妹并肩同行的家人呢？哪种的弟兄？答案就是后者，是跟他们并肩同行的。约翰说他跟主内的弟兄姊妹是一样的，他们为了耶稣而受患难，约翰说他都是，他们是属于天国的人，以至被世界排斥，约翰说他都是，他们是为了将来的天国而必须在苦难当中忍耐等候，约翰说他都是。 约翰仲加上佢独特嘅经历，就系佢为咗坚持上帝嘅道，为咗见证耶稣确系神嘅儿子，系死而复活，并且升天，将来必再来临审判世界嘅神，系普天下唯一嘅拯救。因此佢就被罗马政府定为罪犯，放逐喺拔摩嘅海岛上边。罗马政府要国民跪拜他们的皇帝凯撒，跪拜凯撒为神，所有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包括约翰不肯这样做，只是肯跪拜耶稣，那当然就被罗马政府视之为犯法。在极权的国家，这种的态度和行为自然就会被算为危害国家安全，甚至是企图颠覆国家政权。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被魔鬼试探，叫耶稣跪拜魔鬼，魔鬼就会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了耶稣。耶稣怎么做呢？耶稣不肯咯。耶稣这样做就为了以后跟随他的人立下了完美的榜样。耶稣的榜样就是讲给所有认耶稣为主的人听，要大家认清一个事实，就是魔鬼并非世界真正的主宰，只不过他是那位掌管天地的神暂时容许他狐假虎威，作威作福，来到达成神多重的旨意。而其中一个旨意就是神让魔鬼这样做，来到试炼他的子民对他的应许的信心是怎样。每当恶人当道，要风得风，表面败局已定的时候，神的子民仍然要坚信这个局面仍然是神在这里掌管，神有扭转一切的日子。神要那些凡是真心跟随耶稣的人谨记，当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表面上看都是败局已定，恶势力 全面得胜。不过就在耶稣死后第三日，他就复活了。耶稣复活之后第四十日升天，第五十日圣灵降临，门徒就彻底的脱胎换骨，满有能力到处传扬福音，死都不怕。敌挡耶稣的宗教权贵和罗马政府无论怎样打压，福音仍然是越传越远，亦即是说神的国度依然在刀剑之下不断向世界各地延伸。在约翰的世代是这样，到今日仍然是这样。在神眼中，天国子民在世上为基督的缘故失去财富，失去亲人，失去自由，失去一切可以依靠的资源，甚至失去自己的性命，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失败，反而是荣耀基督，是得到天上极大永恒赏赐的确据。因为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去见证耶稣比世上一切更加可贵，他们用生命的见证讲明，就算神收去他们所亲爱的亲友，神必然按公义慈爱对待他们的亲友，是不需要他们用自己的方法透过背弃真道来到去保住亲友，而成就所谓的仁爱和公义。约翰 是属于这一类用生命为神的道，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因此由他这样的人去传达有关耶稣对于末世的启示是非常的合适。我们要问你是不是都属于这一类的人呢？如果因为基督的信仰我们受到威胁，如果不妥协信仰或者放弃信仰，我们就前途不保。如果不是这样做，我们的人生安全自由就不保，财产不保，家人不保，甚至性命不保。于是乎我们就屈从。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用生命的见证去讲，我们的主和他的福音是不值得我们不惜一切去坚持，或者说不能够令我们确信到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摧毁了自己过去在信仰上的付出，也就是说我们中途离队，等候基督再临的时候，耶稣基督否认认识我们的日子。基督的信仰要求生命的见证，也就是说生命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改变，这才是生命的见证。信主之后生命没有改变，就是虚伪的信仰。神绝对不容许讲大话的人在他的国度里面。信主之前，如果是国家，如果是家庭爱情第一，信主之后仍然是这样。信主之前金钱事业第一，信主之后又是这样。信主之前国家第一，信主之后仍然是这样。信主之前自己第一，信主之后仍然是依然故我，这样的所谓基督徒是没有主所要求的生命改变。也就是说要爱耶稣，忠于耶稣，胜过一切的这一种改变，那就是符合主耶稣所说不配做他的门徒的情况。没有生命的见证，很多时候是会成为人地信主的绊脚石。前香港黑社会大佬，即是亚洲最大帮派14K 三合会的大佬，叫做洪汉义，他03年宣称信主，后来他生命真正改变之后，他去了浸信会神学院读神学，并且建立了专为黑社会分子归主的教会。他经常公开做见证，期间他不时强调就说要有效传福音必须有生命的改变。他以自己为例，他说在他真正有生命改变之前，他说自己已经信了主六年，但当时他仍然有12个女朋友。他的大仔闹他是神棍，但是当他真正悔改跟随耶稣，还走上牧会的道路，他就终止了跟那十二个女朋友的关系。他过的是独身的生活，他专心传福音，热心带领他旧日的手下去信主，帮助他们改邪归正，融入守法的社会生活， 在那六年里面，他影响了全部七个仔女归主，他影响了那十二个前女朋友，其中十个都信了主，还有两个去了读神学。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为给耶稣作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约翰一生在苦难迫害当中见证基督的人生特征，能不能够引起你的共鸣呢？你日常那个生活的信仰，能不能够让人看见耶稣基督真是你生命的主呢？在拔摩岛上面，在被世上政府囚禁的地方，约翰看见了那位使他心灵不被囚禁，将来亦都会使到他身体得释放的主。主耶稣使约翰看见他，为的就是要差遣约翰将关于对个别教会的评估和末世的启示去话给当时亚细亚七个教会听，使到他们得到安慰，得到警告，得到提醒和鼓励。约翰是这样描述他怎样看见生命的主和怎样被主差遣的。经文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切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原来约翰是在一个主日当中被圣灵感动，让他在异象里面看见耶稣蒙受差遣。所谓的主日，一般的释经学者根据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的记载，也都根据早期教会历史和教父的记载，都认为是指星期日，主复活的日子。在星期日每周的第一日，基督徒通常就会敬拜主。约翰究竟是否在那日在敬拜主当中而得到启示，我们不能够确定，不过都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性。当主日，约翰在异象当中听到有大声音好像吹号一样跟他讲话。约翰不单止听见耶稣那个宏伟令人生畏的声音，更是在异象当中看见耶稣好像父神那样荣耀的显现，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金带，令人想起旧约大祭司那种的尊贵。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令人想起但以理书第七章九节，显示出神一般的尊贵和智慧。 眼目如同火焰，如果你配对第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就会令你想起耶稣作为明察秋毫显露一切罪恶的公义审判主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让听众想象到耶稣那个荣耀纯洁的根基，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可以比对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二节那里，让人想起耶稣发声的时候是带着好像父神那样那种的压倒性的权威，压倒性的权能，他右手拿着七星，并且在灯台当中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这样的描述，叫人明白耶稣作为教会之主的身份。他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人的利剑，是显示耶稣大能审判的能力，面貌如烈日放光的描述，是描述正如耶稣，正如是什么呢？就是正如耶稣去登山变像那个样子，是显出耶稣在天上的荣耀。能够在异象当中听见和看见耶稣荣耀的显现，不是很多人能够有这样的荣幸。约翰蒙恩看见了耶稣荣耀的显现，就写下话给所有听见他的书信的对象听。虽然我们就没有约翰那么特殊的看见，但是因着他的描述，我们就有了二手的看见。在四福音里面，我们都得到很多关于耶稣和父上帝本性的二手的看见，就是我们没有直接看见，是听人家说。耶稣的门徒腓力就曾经请求耶稣将父神显现给他和众门徒看，耶稣就这样回应对腓力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原来耶稣想我们看见的是他和父上帝那个生命性情。至于他在天上面那个荣耀的样式是怎样，那将来我们去到天国里面就知道了。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的耶稣样式，似是象征式的显示，并非是真正的或者是全部的样式。虽然我们都没有亲眼看见过世上的耶稣和异象中的耶稣，但如果你凭信心去领受这些二手的看见的话，就好像你亲眼看见这样的话，你会不会感受得到约翰和福音书的作者想你感受到的那份震撼呢？想了一下他们的描述，你的生命自信主以来有多少个改变呢？如果你的生命是越来越近似基督的生命，那你就亲身见证了耶稣和父上帝的生命性情，那些的奇妙、权能和伟大，因为你生命的改变是出于上帝生命性情的影响。约翰将他所看见的耶稣用文字讲给其他人听，叫人看见耶稣，他盼望听见的人因此就懂得信靠耶稣，高举基督。你和我既然在圣经当中凭信心看见了耶稣， 亦都喺信仰生命嘅改变当中，我哋睇见咗耶稣。咁系咪都认同约翰嘅举动，更加认同吩咐约翰写低所见所闻嘅耶稣基督嘅心愿，将我哋所睇见嘅耶稣话俾人听，尽量帮助嗰啲人睇见耶稣在世上嘅时候谦卑中嘅美善，亦都睇见耶稣喺天上永恒当中嘅时候嗰种惊人嘅荣美。我哋愿唔愿意咁样做呢？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哪个在看见荣耀中显现的神的时候仍然能够站立得稳的呢？哪个可以？出埃及记第33章20节记载过，当年神对摩西说他不可以正面看见上帝，因为这样做的话摩西必定死。如今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基督荣耀的彰显，他马上顶不顺扑在耶稣脚前好像死了这样，绝对不出奇。不认识主的人当中有很多人很肆意地嘲笑耶稣，侮辱耶稣，一点都不怕。这些是愚昧得很可怕的事。但我们认识耶稣的人有没有经常没有将主当得的敬畏献上给他，其实就好像世人一样肆意轻慢基督呢？我们应当经常思想约翰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那个无比的尊贵、智慧、权能、纯洁和荣耀敦促我们尚存敬虔的心，在主面前行事为人。懂得敬畏主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主必施恩给他，叫他能够站立在主面前。耶稣就是这样对待约翰。经文说耶稣用右手按住约翰跟他说不用怕。耶稣要叫约翰享受他所赐的平安。耶稣的自我宣告成为约翰只要用信心领受就可以享受的无比平安。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宇宙万物的开始与终结，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死而复活以后永远不死并且执掌生死的那位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耶稣是至大的神。耶稣的确宣称他与父神原为一，是独一的神，其他的灵体虽然有能力都不是神。如果你深深相信耶稣的宣告，这样当世上的危险、痛苦、艰难向你冲过来的时候，纵使是会引发你肉身上的痛苦和一时的恐惧，却是不能够拿走你心底里面那份坚如磐石的平安。 全能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凭着他自己的身份赐下平有力的平安给约翰。不是这样就算数，而是要差遣约翰将从耶稣所得的启示写低，传给耶稣所指定的七个教会。在异象当中，耶稣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原来就是表示耶稣是教会之主。耶稣右手拿着七，拿着七星，原来就是代表他掌管教会的全部领域，不论是地上的或者是天上的。七星既然代表天使，而天使是服役的灵，被神差派去效力于某一个地上的国度或者地上的个人，就好像你在但以理书和马太福音所看到的例子那样。因此这里可能是表示每个教会都有效力的天使。教会的主差遣约翰，叫他刚强壮胆，将所领受的启示写低，传给面对着政府逼迫和异端诱惑的七个教会。约翰顺从了生命之主的差遣。今日生命之主耶稣同样差遣我们去使到万民作他的门徒，将他所吩咐的都教训下一代的门徒遵守。当主差遣我们去完成使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好像约翰一样，身处于为信仰大受压迫的困境当中，而我们所要服侍的对象亦都可能同样是落在信仰的苦难当中。你如果听从耶稣的差遣，你可能会受到撒旦更强烈的打击，使到你不得不感受到痛苦和恐惧的威胁。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放弃，你会失去耶稣。如果你不想失去耶稣，你可以怎样汇聚勇气，驱散恐惧，完成使命呢？当你深思耶稣对约翰的自我启示，你深信主的确是掌管一切的主宰的时候，属天的平安和平安所产生的勇气和力量就临到你。你是不是认同约翰当日的举动，愿意本着基督藉他的自我宣告赐下的平安来到领受主的差遣，为他做见证呢？基督徒的人生是为主作见证的人生。为主作见证不是单用口讲，而是用整个生命去讲。当年耶稣在世倾倒自己去见证神救赎的计划，耶稣的门徒约翰同样是倾尽一生去见证基督和他所启示关于神在末世终局的去到末世终局的救赎计划。神在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基督荣耀的显现，遵照耶稣的吩咐，将所见所闻的一切都写低。因此当时的教会和历世历代的教会就能够看到约翰所看见的基督和三一神将要实现的伟大圆满的救赎作为。因着耶稣基督平安的吩咐和自我身份的宣告， 约翰重新企起身，领受差遣，写低咗启示录，继续勇敢咁样，唔向任何势力屈服，净系跪拜基督，系同启示录嘅核心信息系一致嘅。约翰咁样嘅信仰人生，能唔能够引起你嘅共鸣呢？但愿能够。如果我哋本着咁样嘅共鸣去过每一日，用生命做见证，努力让人睇见你所睇见嘅耶稣基督，佢靠着主嘅平安，领受主嘅差遣，咁我哋嘅人生必定系大大蒙福。我哋一起祈祷。天父上帝，你嘅创造、救赎、更新再创造，永远是我们由衷不断述说和赞颂的内容，因为我们看见了，也都正在经历当中。撒旦不想我们这样说，世界不想听到我们这样的见证，但我们感谢你的恩召，叫我们在万般阻挠当中仍然有你的平安去见证你的作为。你都俾咗我哋先圣先贤嘅生命榜样，作为我哋嘅鼓励，愿你帮助我哋一生都好似约翰咁样，成为你忠信嘅见证人。我哋咁样嘅祈祷，系奉主耶稣嘅圣名，阿门。